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也谢谢我们，小组带领我们的，诗歌，让主的爱滋润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多盼望每天的一些的经历，今天要跟大家来，去看一个，非常，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可以说，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去做探讨，那么同时呢这个故事也，引发出很多的问题，不容易去理解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是在，这个创世纪旧约圣经创世纪的22章，我们会从第一节我们读完19节，创世纪的22章从第一节到，19节 Genesis chapter 22 from verse 1 to 19 Genesis 22 1 to 19 ，创世纪的22章，这个是一段，非常丰富的一段的记载，里面有太多太多可以讨论的，一些的，的题目哈。不过呢，我想我们按照时间，我们能够讲多少多少，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的圣经去读完，从第一节到19节，创世纪的22章，在，圣经前面的，15页，创世纪的19章1到19节。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解释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咒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以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他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并与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兰举目看，不料有公羊羊都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拿着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兰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并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好，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这里一开始说解释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么究竟解释事以后是指的是什么事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先来去问的第一个的问题。究竟解释事以后指的是什么事？我相信当我们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读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往神要指示的地方去，当他开始离开的时候，他就不断不断经历神给他的考验。在他经历的当中啊，有一些他因着信心他胜过了，他得到非常好的神的赞赏。但是有一些他凭着自己靠着因着自己的一些的想法一些值得的决定，结果失败了啊，不单只是羞辱了神，他也让他自己羞辱他自己。所以在他的几十年的经历的里面，他经历了许许多多高高低低，有得胜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到了现在22章，他经历了神在晚年的时候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呢是神赐给他的啊，因为已经到了一个他不可能生育，他太太也不能够生育的一个的情况，神答应把这个儿子赐给他，而实际这个儿子就给了他了。所以在经过所有解释事之后啊，这里说解释事之后，神要来试验亚伯拉罕。那圣经里面有两个字很接近，但是意思完全不同啊，一个字叫做试探，另外一个字叫做试验。这两个字呢听起来好像都是差不多，但是它的本质是完全不同。试探是什么我们说temptation tempt 是什么试探圣经说神是不会试探人的，因为他不会被恶试探，他也不用恶来试探人因为试探的目的呢是要让那个被试探的人跌倒，那个动机是坏的，是不好的，是要把那个人从本来好好的把他打倒。所以试探是一种坏的一个的动机。那试验又是什么试验不一样，试验的目的是要让人经过这个的考验，他的生命更坚强，动机是好的，是使人得到益处。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两个字常常我们会把它搞错了。神从来不试探人，神的动机不是要让人跌倒，神的动机是要让人经过这样的一种的考验，他的生命更坚固更坚强。所以在这里呢一开始的时候解释事之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不是来试探他。那么究竟神要试探试验亚伯拉罕什么呢是要让他经过这个考验之后，让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更深更能够享受神所赐给他的那些的福分。那你说神是全知全能的神，难道神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吗？为什么还要去考验他一下，看他是不是看他考不考过。那就好像我们读书我们总是每一年都有一个final 的一个的考试目的是要看你及不及格，考不考过，考过你可以升级，不考过可以留下来是不是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究竟有没有这个信心，所以要考他一考呢？ 啊，我相信不是的，因为神是全知的神，神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究竟有多少，所以这个试验不是为了神自己，这个试验是为了亚伯拉罕他本身，神是要让亚伯拉罕经过这个的考验，让他把他里面已经有的那种的信心透过这样一个的考验能够显露出来。那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就有多少的能力，经过了考验之后我才知道究竟我达到什么的程度。有人说得好，他说一个 champion 一个冠军不是因为他胜了哪一场的比赛所以他是冠军，哪一场的比赛只不过让这一个的 champion 这个冠军把他里面有的潜能的能力显露出来一个的机会，他还没有比赛之前他已经有这个冠军的能力在里面，这个冠军之所以这个比赛出现是要让他把这个潜能显露出来。这好像一个人是否勇敢啊，我们说在平日的日子里面，在很平顺很没事发生的时候啊你说我很勇敢，你不能够看得出你的勇敢在哪里。一个的勇敢是在他面对一个危险的处境的当中，他的勇敢的气质才能够显露出来。所以这个勇敢不是在这个，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危险哦，原来他很勇敢，乃是因为他本来勇敢，因为这个处境让他这个勇敢的气质透过这个处境能够显露出来。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不是在他考验之后才有的，乃是在他是在他在面对考验之前就已经有了，那个考验只不过让他里面有的那个信心能够借着这样一个的考验显露出来。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我相信在他还没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之前已经对神有一定的认识相信，所以当他神呼召他离开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他不是离开之后哇原来是真的才有信心，如果是这样他根本不会离开那个本地本族父家。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在这个的试验的当中并不是要通过看他及不及格，那是要透过这个试验让亚伯拉罕能够把他里面对神的认识显露出来，让亚伯拉罕更知道他所相信的原来是那么的真实的。所以这个也是你我的生命的当中神常常要我们去经历的。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对神有信心，在平顺的日子你不能够看到你的信心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但是当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诶，你就发现原来我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对神的相信，我很坦然的去经过，这个信心在你的里面产生一个的力量，让你能够平安的来度过那个的困难。那究竟神用什么来试验啊，来考验这个亚伯拉罕呢？在这里刚才我们都读到啊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他吩咐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什么叫做燔祭？旧约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祭啊，燔祭是一种献祭的方法，是将一个要献的无论是牛啊羊啊任何一个的所献的祭物啊，把它完全放在坛上用火把它烧了，完完全全一点都不剩烧给神。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燔祭的献祭的一种的方法。所以在这里呢，神要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一种的燔祭，是把他杀了然后完完全全烧了献给神。那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读这个故事的当中一个我们遇见一个 非常好像不合理的一个的难题。神为什么这样愚弄人？啊，你读到这个时候有没有这样想？神呢，你为什么这样愚弄人呢？你答应哈、啊，你承诺了给亚伯拉罕，给他儿子，他相信了，他愿意接受神你的吩咐哈、啊，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你要指示的地方去了。你说我要给你儿子，好了，他已经年老了，不可能有了，但是他还是相信，既然神你这样说，我就信吧。亚伯拉罕信神给他儿子，神真的给他儿子了，等了几十年给他一个儿子了。这个儿子从出生到成长，现在这里所说的是童子。你知道童子在圣经里面可以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都称为童子的啊，所以我们说童子不一定是一个小孩哈、啊、如果一个小孩的话，他不可能背起拿献燔祭的那么多的柴，你想象一下啊，要把一个的祭完完全全烧掉，用多少的柴？我们去 barbecue， 我们知道啊，如果去 camping 的时候哈、啊，我们上次去 camping 哈、啊，单单烧那些的 campfire， 我们带了多少的柴去，对不对啊？所以要把这个献为燔祭要烧的那些柴，一定是很多的。所以如果一个小孩，我们所认为的，他不可能背得起这个的那么多的柴哈、啊。所以这个童子是可能是十几岁的哈、啊，到三十几岁的这个年纪的人哈、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了哈、啊，不是一个小孩，不是一个我们心目中的一个的小孩。从出生到了这样一个十几二十岁的一个的年轻人，经过那么长的这段时间，老来得子是多让人兴奋高兴的一个事情。现在神既然说你把你爱子你的独生儿子来献为燔祭给我，你说神为什么这样愚弄人呢？如果你不要把这个儿子给他，你就不要给吧，给了他现在又收回来，那是对他是何等残忍的事情呢？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神是太残忍了，就好像我们常常有一个感觉，旧约的神是很残忍的。那这个只是表面的故事里面所遇见的一个的难题。更深一个层面的难题是什么？圣经在后面明明的告诉我们，这一位的神是一个禁止人以人来献为祭的一个的神。他后面在利未记颁布律法的时候，他说你们不可以使你的儿女金火，那是金火就是刚才所说的燔祭，要来烧掉然后来给神。圣经明明后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位的神是禁止人用人作为祭物来献祭的哪一位的神。那既然神是这样一个禁止人用人献祭的神，为什么在这里他又吩咐又要求亚伯拉罕用以撒作为祭物来献上呢？而更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说，如果神是这样一个变来变去的神，那么究竟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哪一些才是他真正的律法呢？我们读到后面圣经，我们看见一个的历史的事实。后来以色列人因为在这个地方住久了，跟随了当地的人的风俗习惯，他们的文化，后来他们也把人作为祭献给他们那个拜错的那些假神，结果呢，神严严的惩罚他们。如果神是这样一位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在这里还要吩咐亚伯拉罕做这样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呢？究竟目的何在？那我当我读这个的故事的时候啊，我看见在这里 亚伯拉罕面对神给他这个的试这个试验呢，起码神要亚伯拉罕明白认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耶和华神，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的所相信的神，亚伯拉罕所相信这位神，跟当地的哪些不同地方的哪些的神明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同的的一位的神。亚伯拉罕来到这个迦南这个地方，他在哪里居住了？我相信好长一段的时间，在哪一个地方里面，哪些的人呢是已经习惯了要拜不同的假神、不同的偶像？他们在拜这些神的时候，他们献祭的时候，有一些的时候，他们需要用人来献祭，来取悦哪些的神明？啊，那么在亚伯拉罕住在这个迦南这个地方住久了，我相信他常常看到这样的一种的宗教的仪式的进行。在那里住了几十年，他看到这些的献祭已经很习惯了。当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看见哪些的文化所做的事情，你会慢慢你会接受了，有意无意的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事情。所以当神要考验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要亚伯拉罕认清楚了，要明白耶和华神跟所有这些迦南的神是不一样的。迦南的神是要用人来做祭物，但是耶和华神是绝对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是禁止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当神考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好，你就把你的儿子献上作为祭物献给我。你看见亚伯拉罕在这里有没有挣扎？有没有说什么不要了，我已经等了那么久才有个儿子，我把他养得那么大，你现在要我把他献给你啊？他有没有在哪里啊产生犹疑？好像圣经没有记载啊。神吩咐他第二天他就做这个事情了，就去预备好就去献祭了。这好像亚伯拉罕当时好像已经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当时看见这个文化已经在那里流行了那么久，有意无意当中他已经接受这个就是神的要求，已经进入他心里面，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对的，还是说可以做的一样的事情。所以他听见他去做了。神真的很残忍吗？我相信不是。神要透过当地这个的文化、错误的宗教，来让亚伯拉罕明白，神不是跟这些神一样的。所以当他吩咐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亚伯拉罕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做，你看，他指定他去一个地方，走多少天的路？三天。如果你说一天啊，早上去中午就到了，可能它里面的挣扎很少，是不是啊？哪一种的冲动，哪一种的好像很自然的事情，早上起来中午就已经到了地方就献祭的话，可能它的挣扎会很少。但是在这里的形容它什么？它走了三天的路，而且这三天的路的里面，它跟他的儿子不是说没有交谈啊，讲得很清楚啊。他一边走的时候，这个儿子还问啊，父亲啊，这些柴啊，这些什么都有了，那个羊在哪里呢？我们去哪里献祭，献什么祭呢？那个羊在哪里呢？啊，这个父亲，这个儿子问这个的父亲啊。然后呢，他两个人同行，一边走一边聊啊，三天。那你可以想象这个父亲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个三天的路程里面让他回想了很多哈、啊、这个过去这十几二十年跟这个孩子的一些的经历哈、啊、一些的欢乐的时间哈、啊、一些的事情。我相信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并不是很容易的。虽然他做了，但是我相信他里面有一定的挣扎在当中。 到了他去了那地方，他把他捆绑，然后要举刀杀的时候，神说不要，一点都不可以下手加害这个的孩子。你知道吗？在哪一刻的里面，我相信亚伯罕真正明白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经历的哪种的挣扎，哪种的痛苦，在这一次他真的要做的时候，神禁止他不用给他做的时候，希伯来书后来形容他什么？他仿佛这个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一样，他多高兴。他在过去在这个迦南的地方居住的时候，看见人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习惯了人家都做这个事情，他以为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做这个过程里面，他体会原来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当他真的顺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神告诉他不要，这个不是我真正的心意。后来神的律法里面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不可以以人作为祭物的来献祭，很清楚让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个的分别，不再是一种口头的教导，让他亲身经历这个献祭所带来给他的哪种的痛苦，然后神拯救了他这个儿子，用了一只羔羊来代替这个儿子。所以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以色列人虽然住在迦南，但是他们不会守，不会按照迦南那些的风俗习惯再用人来献祭了，因为这个是神所不喜悦。他们从他们祖先亚伯拉罕里面知道神是不会让人以人来献祭的。我相信他真真正正透过这个考验明白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那这是一点。另外在这个的考验的当中，我相信神要亚伯拉罕清楚去明白，究竟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看重什么。我相信这个是考验很重要。你可以想象以撒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的礼物，年老，他很富有，但是没有儿子来承受他一切的资产。他也说了，你还赐福给我，你能赐什么福给我？我都没有儿子来承受我这一切。后来神把儿子赐给他的时候，他是多高兴多兴奋的一件的事情。在他心目中，这个儿子真的是宝贵的不得了啊。我相信自从这个以撒出生之后，整个家族所有的人都围绕着这个儿子，这个儿子都是整个家庭的中心了。我相信你可以 imagine 想象一下，这个儿子就像一个真的是最宝贵的一个孩子在他们的家中。我相信经过5年、10年、15年、20年，这个孩子在整个家庭里面已经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人物。神应许亚伯拉罕，我要把儿子赐给你，但是现在神说你要把这个儿子回给我，把他献回给我。亚伯拉罕要做个选择，究竟他要留着这个儿子，还是相信神自己的承诺？神承诺他什么？应许他什么？将来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的多。如果他把这个儿子献上，这里所说的是他独生的儿子，把他献上的时候，他从哪里还有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呢？他已经100岁了，难道还能够生吗？我相信在哪里他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究竟我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还是我还是保留着这个儿子吧。过去亚伯拉罕是用自己的方法来 成就神自的应许。现在可能他有一个选择，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保留了这个孩子来承受来呈现神的应许，还是我相信神自己的应许不会落空，做一个的选择。究竟他爱这个儿子呢，还是他相信神自己？那这是一个我们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学习的一个功课。那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是不是我们希望能够从神里面领受很多的福气，谁不选，谁不愿意，谁不想，我们每个人都想。当我们向神求福的时候，今天主学的时候我们才讲哈亚比斯的祷告哈，我们可以向神求福，神也会应允把那个福气给我们。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福气，神所给我们这些恩典的时候，究竟我看重这些恩典，我要保护，我要看重这些恩典多于还是这个赐恩的神呢？多少时候当我们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很爱主，很愿意来顺服，但是当我们求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恩典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慢慢我们所看重的是神所赐的恩典，不是那个赐恩典的神。所以在这里神对亚伯拉罕一个的考验，让他做一个选择，究竟你看重的是这个以撒，还是神自己的应许，相信神能够满足他自己的应许呢？我相信亚伯拉罕当时已经对神有很多的认识，很多的经历。当他看见以撒的时候，看见这个将近100岁他才有的100岁才生的一个孩子的时候，圣经后来形容他好像死人一般，但是也能够生出这个孩子，叫相信这个神是死无变成有的一位的神。所以后来他相信，就算他把这个以撒献上给神，神仍然能够使他从死里面复活。这个是当他献这个以撒的时候心里面的一个信念。所以当他做这个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看出一个很重要的，他因着这个缘故，因着相信神的缘故，他把以撒甘心乐意的献给神。那这个故事没有停在这个的献祭这个层面上，如果停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说神真的很残忍啊，他把这个以撒把他杀了然后烧了，那就真的很残忍了。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了，我们看见神并没有真的要亚伯拉罕把以撒来献到当成一个燔祭献给他，神只不过是要让亚伯拉罕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神再次把这个儿子交回给他，神用一只羔羊来代替了这个儿子。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当神把福气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的时候，当人愿意把所领受的交回给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失去，我们乃是得回，而且这个得回是更完整的得回。所以后来神把亚伯拉罕告诉他，因为你这个缘故，你这个儿子将会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不容易，但是这个是神要亚伯拉罕学的功课，可能在你我的人生里面有一天也要学的功课，就是神把恩典给你了，你愿不愿意因为神的缘故，你把所领受的奉献给神，不是失去，乃是要得到更完整。我很喜欢摩西的生命的经历，我很常常讲摩西的生命的经历的这一段，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当他的母亲再不能够把摩西藏起来了，他要把摩西放出去。你还记不记得摩西的故事？摩西当他的 当他的母亲啊，这个到了孩子不能够再长的时候啊，他因为埃及人要杀掉所有的孩子，所以这个母亲啊做了一个盒子啊，然后把这个儿子这个摩西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在那个盒里面推出去啊。当他有这样一个的愿意把这个儿子交给神来掌管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让我们惊叹的一个的事情。神并没有让这个母亲失去这个儿子，反而当摩西被他母亲放出去交给神的时候，神把这个摩西再次交回这个母亲的手，但是他的身份被改变了。当摩西的母亲把这个儿子交给神的时候，只不过是把一个当时的奴隶的儿子，一个奴隶交出去。但是当神把他交回给这个摩西的母亲的时候，这个摩西成为什么？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成为一个的皇子一样。所以从一个奴隶变成皇子，这个都是让我们看见神，当我们愿意把神所给我们的交托给神的时候，神能够改变，把它变得更完美更好。所以当神吩咐亚伯拉罕献这个以撒的时候，并不是真的要他献，那是要让他经历这个的过程的里面，神如何改变了这个以撒的生命，成为神往后祝福的一个的条件。所以摩西因着爱神的缘故，把这个祭献上了。在亚伯拉罕的故事的里面，让我们不单只看见亚伯拉罕怎么样献以撒的故事，更透过这个故事，我们看见天上的父神怎么样为了爱人的缘故，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献上，当作一个的祭物来拯救世人的一个的故事，在当中的一些的表达。因为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读到里面的形容是很特别的。当他形容以撒的时候，圣经说这是你的独生的爱子，就像我们在新约里面读到圣经里面形容耶稣基督是父神的独生的爱子一样。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杰哥的爱子被献上的时候，神仿佛使他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基督就是哪一个因着献上但是却是从死里复活的哪一位神的儿子。更有趣的是，当我们看见这个以撒上这个山要献祭，亚伯拉罕要献这个以撒这个祭的时候，他把燔祭的柴都放在这个儿子的身上，是这个儿子背着自己要被烧的柴上这个山上。我们都看见耶稣基督他的身上看见这个影子，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哥哥他身上的时候，他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上这个哥哥他，预备接受这个的被钉。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解释的表达都有那个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影子在当中。当然我们说不是等同，但是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看见这一个的地上的一个父亲如何来献祭的儿子，我们更看见天上这个天父如何为了爱人的缘故来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献上，作为一种的救赎的祭，来为了拯救我们。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也不单只让我们看见人间，也看见天上的一个情况。很快就要复活节了，再过两个星期我们就有复活节，我们也会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用更多时间来思考究竟耶稣的死与复活与你我有什么关系。那么在亚伯拉罕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去不单只是看见这个以撒怎么样被献上，我们更可以从当中来思考这个父亲他的爱，对这个儿子的爱如何来反映神对 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爱怎么样为了我们而牺牲。所以盼望这个故事带起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在这个故事里面，很多的影子都出现了，这个扣在那个丛林的羔羊代替了这个的儿子以撒。今天神也把他所给我们的羔羊代替了你我的生命，为的是要让我们脱离了死亡，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的拯救的里面。盼望这个故事再次的来提醒我们，神爱我们，他把他自己的儿子来献上。亚伯拉罕因着爱神，他把他的儿子献给神，但是神却用了一个羔羊来代替了这一个的儿子。今天你我本来应该死亡，但是因着神用他的儿子这一个羔羊代替了你我，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活着。盼望这个信息也能够再次的提醒我们，好好的来思考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你我身上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低头，我们现在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我们看见主你自己是如何的预备那份的救赎。主，你不是那位残忍的神，你并不是真的要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来献上，你乃是要让他体验到主你跟当时他们那些的异邦所相信的神不一样。你是不会把人作为祭来献上，你会为人有所预备。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也让我们看见主你是如何的爱我们。你把你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了死亡，就像当日你如何的为亚伯拉罕预备了羊羔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一样。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这个主你的死与复活这个复活节的日子的当中，让我们更多来思考主啊，你的救赎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经历主你的爱。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救赎的看顾带领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